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获知633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河南涉旗县七旬王自周被非法判刑3年半入狱，安徽金寨县75岁的胡红美被关精神病医院8个多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获知有633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其中373人被非法判3年以上，占非法判刑总数的大约 59%，分布于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他们中有国家公务员、大学副教授、教师、法官、警察、高级工程师、会计师、精神病医院院长、医生、企业高管等各界社会精英人士。其中，哈尔滨残疾妇女牛小娜被非法判刑15年，天津市楚继东遭非法判刑13年，山东潍坊市吴承收被网判11年，非法罚款10万元。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山东省107人、辽宁省83人、广东省59人、北京市43人、吉林省39人、四川省38人、黑龙江省35人、河北省31人。辽宁省大连市47岁的刘红霞女士2022年7月被非法判刑4年，非法罚款4万元，11月在大连市看守所被迫害离世。四川省彭州市51岁的清丽菊女士2022年6月被非法判刑5年，12月11号在四川邛崃监狱被迫害致死。湖北省荆门市83岁的柳希华4月7号被荆门市东宝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并勒索罚款6000元。柳希华老人上诉到市中院后，因身体原因被管制在家中，10月8号含冤离世。197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80至90岁的有26人，70岁至80岁的有77人，60至70岁的有94人，年龄最大的86岁。另外，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347万9807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334万9500元，警察敲诈勒索13万307元。广东惠州市赵天华被非法判7年，勒索罚金50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南阳市涉旗县法轮功学员王自周先生2021年6月8号被涉旗县国保大队警察从家中绑架诬告，随后被唐河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王自周被非法关押在郑州市新密监狱。现年73岁的王自周家中妻子双目失明，靠他照顾生活起居。2021年6月8号涉旗县国保大队警察闯入他家中，非法抄家，将他绑架，家中所有法轮功书籍和其他一些私人物品被抢走。王自周被非法关押在涉旗县看守所，当时留下他双目失明的妻子一人在家，无人照顾。2021年6月15号涉旗县国保警察伙同饶梁镇派出所警察，将他已出嫁的未修炼法轮功的女儿叫到村大队部恐吓，其中一个警察威胁说，把你孩子送到孤儿院，把你抓起来。2021年12月6号涉旗县国保警察又再次闯入王自周家中非法抄家，又将他女儿劫持到涉旗县拘留所非法拘留10天，家中留下还在哺乳期的孩子彻夜哭闹。目前得知王自周已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郑州市新密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金寨县法轮功学员胡红梅女士 于2022年2月25号被中共乡政府、村政府以及青山派出所相关人员强行关押到白云医院精神病医院八个多月。在医院，九人一个房间，包括法轮功学员和维权人士。管理基本是监狱模式，不给吃饱饭。胡红梅每天被强行吃药，一天三次，每次三片，药名不详。胡拒绝吃药，护士出面强行扭打胡红梅的脖子，她的头上、脸上都被护士扭打得皮肤溃烂，有时候被四五个人强行按压，感觉肋骨都断了一般的疼痛。护士们还强行插胃管灌食，专门用粗的管子两次插胃管，甚至还故意在胃管打一些空气，导致胡红梅更加痛苦。据悉，其他维权人士都没有遭到这样的迫害，其他人还可以自由散步，只有胡红梅不可以出去散步，还被用脚踢，甚至用绳子绑上，在医院每月抽血一次。据明慧网统计，截止2021年12月27号，至少有865名法轮功学员曾经受过精神病院迫害，遍布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如2021年8月26号，陕西省宝鸡市原宝平路五星村法轮功学员张彩霞，在她上班的卫兵医院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市精神病医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导致司法大倒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也被扩展运用到普通民众身上，把正常人关入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中共打压异议分子的惯用手段。湖南湘西女老师李甜甜被当局送到精神病院事件受到网民的关注。当时李甜甜已怀孕四个月，只因声援上海震旦学院教师宋更一，遭当地教育局及警方强行关入精神病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用美展现真理，唤醒灵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圣诞节过后，2023年元旦来临前，除了神韵巡回艺术团继续在美国亚特兰大演出外，其他神韵的艺术团分别在加州圣荷西、德州休斯顿、麻州波士顿、佛罗里达迈阿密以及日本八王子市、德国柏林陆续登台，展开2023神韵晚会在各地的巡回演出。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加州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每场都有不少从大陆来到美国的中国人观看。12月30号，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刘先生观看演出后感叹地说，我的感受是非常震撼，神韵原汁原味地把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体现在这里，除了精湛的演出以外，神韵传递了一些哲学的理念，这在其他国家都很少见，一种天地人合一、真善忍的这么一个理念。2022年12月27号，企业主和化工顾问阿尔金巴克在休斯顿琼斯演艺中心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第三场演出，他不停地赞美神韵，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演出，你会沉浸在节目中，我想用这个词盛典，那些舞蹈、服装、色彩，你需要全方位体验。金巴克在剧院现场购买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书籍《转法轮》，他说，我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读《转法轮》是一个好办法。他表示， 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人就是应该遵循真善忍。2022年12月31号，知名古巴人权活动家和作家奥兰多·古铁雷斯·博罗纳特博士在迈阿密爱君爱师演艺中心观看神韵演出后说，神韵演出非常精彩，充满神性，疗愈人心。演出向我展示了西方和东方文明是如何统一于美的理念，以及超越于美之上，又与美紧密相关的真理和神性。他说，我感到与更高的力量和更高的真理之间有了连接，而且我在演出中绝对感受到了那种非常祥和的连接。博罗纳特先生认为，神韵唤醒灵魂，认为善与真理将会战胜共产主义。他还表示自己肯定会推荐神韵给亲朋好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66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1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新政明法理，体温正常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9日。丈夫单位的大部分人都阳了，丈夫也阳了，丈夫怕传染给我，让我去小屋住。我说，我们修炼人身体有功和能量，病毒到不了我身上，我要照顾好你。于是我们和平时一样，做好饭后一起吃，也时不时地看看他还发烧不。第二天，我感觉头、嗓子、浑身都有点不舒服。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心一定要正，我绝对染不了瘟疫。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了，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第三天，我出现发烧现象，白天我贴了不少不干胶，然后去超市买不少东西，回到家我难受的真想赶快躺在床上睡觉，但我担心丈夫看我这种状态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于是到厨房简单把饭做好，吃完晚饭把碗放在水池里，实在刷不了了，进屋躺在床上。丈夫看完电视进屋摸了摸我说，你身上热乎乎的。我说，暖气太热了，屋里太热了。丈夫发烧时盖一床被还冻得浑身发冷，我穿裤衩和背心躺在那儿也不冷，就是头疼，浑身不舒服，有些地方感觉神经一蹦一蹦的疼，但这种疼都能承受。两个眼睛感觉是眼珠疼，眼珠疼严重一些，我想我眼睛近视，师父在去我的业力。第四天，我需要去超市给婆婆买东西，下楼时我都有点下不稳，浑身发软突突。我家离超市需要走25分钟，本来打算回来时坐公交车，也不知怎么的公交车还忘坐了，走到一半的路才想起来怎么没坐公交车呢。当时背一个书包，装了满满一书包水果，两只手分别拿一箱奶，就觉得怎么走也不到家。好不容易到家了，一进屋我表现得像没事人一样，但丈夫发现我不对劲，非让我测体温，一测38.3度。丈夫很自责地说，你也被传染了，我不应该回家住。我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不会染疫的，我这是在宵夜，我马上会好的。丈夫知道我不吃药，就说，你喝点黄豆水吧。 因为网上说喝黄豆水退热，我说不喝，但有一念在脑中反出来，就这么烧能行吗？烧出事怎么办？过一会儿丈夫说，你喝点橘子水吧，我说不喝，因为旧事里虎视眈眈地看着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一丝一念都非常重要，常人的东西一点都不能动，必须站在法上看问题。我对丈夫说，我要看大法书。我打开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我明白了，作为大法弟子，我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什么发烧、烧坏了，这是常人的理、人的认识。学完法，我更加明白了法理。第二天早上测体温 36.9 度，到了下午体温 36.4， 一切正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染疫假象干扰看邪党流毒》，作者黑龙江哈尔滨大法弟子明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9日。瘟疫是淘汰邪党分子的，为什么这次大陆的大法修炼者很多都出现染疫症状了呢？一周前女儿发烧了，我去照顾女儿三天，回来后当天晚上也发烧了。第二天虽然还是发烧，但不难受了，于是在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第四天我去了学法小组跟同修交流，认为修炼人的症状其实就是假象。首先我有症状一定是有漏，再有我想中国大陆人从小都是在党文化的灌输下长大的，不知不觉的都在用那个邪党文化看待事情。虽然我们修炼大法很多年了，还有一些意识不到的邪党思维方式在左右着修炼人，所以才会被波及。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一定要严肃地对待这个事情，好好找找自己这么多年邪党的流毒是否清理干净了。我对自己的反思是，修炼20多年了，我达到100%信师信法了吗？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100%的信师信法。这次当我出现了症状后，我才明白我并没有达到100%的信师信法，因为我被这个假象干扰到了。能被干扰到，也就是说我身上还有中共邪党的流毒，那些无神论的仪式。我也相信我这个症状就是大法在帮我清理那些无神论的意识、党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是好事，只要我们在法上修，师父都会给我们在法上的指导，师父都会给我们最好的。以上是我这个层次中的感悟，请同修慈悲之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9日。最近大陆疫情发展迅速，从12月12日开始，我身边的同学、同事、亲戚都出现了发烧、咳嗽、浑身疼等等染疫的症状。单位开始统计已经阳了的人，一周之内，我所在部门就有 60% 的人都阳了，我也出现了低烧、咳嗽、流鼻涕的现象。同时，学法小组同修也都出现了这个现象。就这个问题，我想写出我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们交流。我是从12月13日开始出现了感冒症状，第二天晚上开始伴随低烧，第三天逐渐不烧了，但咳嗽加剧，第四天咳嗽流鼻涕就一直没停。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他开始没有什么症状，从12月16日开始有轻微咳嗽，12月18日突然高烧，第二天就退了，但浑身无力咳嗽，他去做了核酸显示阳性。在这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讲过，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为什么我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我想一定是旧势力在搞平衡，因为大法弟子如果都不染疫，那谜就破了。另外也是我自己不够精进，被钻了空子。到第十天了，我的症状依然没有改变，我心里有点不稳。因为单位要统计人数，我要不要报呢？我想还是测一下吧。于是我到外面做了核酸，出乎意外的是，我的结果显示是阴性。在这期间，我和父亲没有采取任何隔离措施，他做了两次核酸，都是阳性。我想这对他也是一个触动。此时我回想自己这十多天的过程，虽然表面跟常人染疫的症状一样，但实际我并不感到太难受，有时甚至觉得身上比平时还轻松。我一天假都没请，一直上班，从11月底我们一直居家办公，而很多同事都在请病假，同时我们学法组的同修也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家里伺候老人，出门讲真相等等。我想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师父只是将计就计在为我们消业，表现与常人相同，但实质是完全不同的。只要我们知道自己是修炼人，那么一切事情都是好事，千万不要心里不稳。另外我觉得我们大法弟子最重要的使命是救人，虽然这些症状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但确实会影响救人，我们还是要多发正念，否定这种不正确状态，那样救人的力度才更大。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见证大法的威力，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5日。自从北京防疫放开以来，阳性病人像泄洪一样突然大爆发了，街上很多人都是阳性。12月10日，我出来讲真相时没有怕心，并讲退了三人。但是在回家的路上，在一个菜棚里买菜的时候，看到人越来越多时，心就不稳了。付款的人排起了长队， 心里想，这么多人，万一被谁感染了咋办？赶紧走吧。这一念我也知道不对，因为当时就像是被强扭着这么想，但是并没有及时的排斥和清除，结果招来了迫害。12日晚间，我感觉有点低热没劲儿。那一宿我没有睡意，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是发正念就是向内找，再就是背法。我知道是怕心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就发正念清除他们。我被师父的讲法醒醒理性和转法轮中讲的法，过程中我对有的问题不是很明白，如我是有能量的除业除菌者，怎么能被感染了呢等等。尽管我不得其解，我还是反复的被师父的这些相关讲法以加强正念，冒出来的坏思想我就及时清理。第二天清早，我想起师父的一段讲法。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说它是病，那我就真让你这个地方成为像病一样，连透视化验我都让这跟它一样。背到这儿，我不得其解的不明白的问题都明白了，找到了答案。我们的宫中物质确实能够消灭病毒细菌，我的身体确实是有能量的，是可以除业除菌的。是我的怕心被邪恶钻了空子，让症状和染疫的症状一模一样。其实是邪恶制造的假象，让我失去正念，失去对法的正信，让我承认它，让我往下掉。这时我也想起了同修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假的假的都是假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通过这两天的破除怕心，我还悟到一个理，畏思就会产生怕这怕那的心，畏他就会生出慈悲心。摔跟头悟到后，我转变了观念，对送来的快递买回来的东西不再想他们会不会带病毒，而是想又有众生来我家听真相得救度来了。我就对着买来的东西或送来的快递真心地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完全没有了怕。我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当我们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时，就在同时清除着邪恶。在写这篇心得体会时，凡是触及到了不好的因素时，它就会让我的嗓子发痒咳嗽，我就及时清理它，灭掉它。个人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生慈悲，抓紧救人》，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2日。一次我在广场讲真相，遇到一位男士，40多岁，穿着讲究，目不旁视，一看就是个当官的。我第一次跟他讲，他摇头摆手不听。第二次我又在广场遇见他，我说，咱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有些话很重要， 想和你说一说，他仍然是摆手摇头。第三次在广场，我一看到他，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我为他惋惜。这么宝贵的生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可他如果拒绝真相，面临的就是为邪党殉葬，真是太可惜了。我看着他无声地流泪，这位男士被感动了，他也流泪了，对我说，你别哭了，我已经明白了，你是真心为我好。我为他的转变感到高兴，然后我就给他讲真相，他不但用真名声明三退，还告诉我了他在县政府供职，办公室在哪栋楼，并告诉了他的手机号码，让我有事找他，他可以尽力帮忙。我今年60多岁，1997年我喜得大法后，很短时间内师父就让我达到无病状态，久治不愈的女性结扎后遗症，全身疼痛等多种疾病全部消失，走路生风。师父还开启了我的智慧，让我这样一个初小文化、识字不多、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人，能通读师父的40多本讲法，背诵转法轮。1999年7月，大法遭到中共迫害以后，我坚定信仰，维护大法，坚持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从不懈怠。自从九平共产党问世，我坚持讲真相，劝三退，风雨无阻，每天劝退40人以上。十几年内，善劝20余万有缘人退出邪恶的中共党团队组织，选择了光明与永生。为了使讲真相收到好的效果，我首先纯净自己，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清除各种杂念和外来干扰，在面对面救人时，始终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这些年来，我给自己定了硬任务，每天5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功动作尽量做准确，偶有短缺，第二天及时补全，每天学1到2讲转法轮，抽空学习师父各地讲法，静心入心，每天坚持4个整点发正念，雷打不动，从未缺席过。由于无数世人被中共欺世谎言毒害，误解大法，处在随时会被淘汰的危险境地，师父赋予弟子们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和能力。作为弟子，我们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真正让众生明白真相，进入美好的新纪元。一方面，我尽力扮演好常人中的角色，做好家务，院里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平衡好各种关系，在平衡关系中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证实着大法，其余的时间就是一门心思快救人，多救人。不管天气怎样变化，3九酷暑，风霜雨雪，家里大事小事从来影响不了我出去救人。好天气时在大街小巷、广场、路边讲，雨雪天气就到车站候车室、商店、民工的工棚里讲，参加亲朋家的红白事儿，在前去的路上讲，到目的地以后给在场的来宾讲，珍惜所有救人的机会。我个头不高，也没有明显的特征，衣着朴素，普普通通一个家庭妇女，但每天走出家门时，我都照照镜子，梳头擦脸，修边幅，居小节，注意自己的穿着，保持端庄大方，整洁利索，给世人留下一个正面传统的印象，给救人打好基础。面对所有遇到的人，我牢记师父的嘱咐，不论是男女老少，不论是当官的、穿制服的、打工的、要饭的， 不论是面善的、面凶的，我从来没有分别，见面就是缘分，主动打一声招呼，然后开门见山，开口就讲大法的美好、超常、神奇，讲邪党的种种罪行和妄图彻底毁掉众生的邪恶目的，往往是三言两语就打开了对方的心结。我在面对面劝三退时，从来不勉强凑人数，必须是对方真正听明白的、明确表态的才算数。当对方听明白真相后，我就告诉他们，三退是对着天地表态，既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又不担任何风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用真名、化名、代名都行。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三退的道理，用真名效果更好。结果是，大部分人都是用真名实姓三退，只有少数在职干部、公检法人员害怕单位知道，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每当这时候，我就说，我能理解你的顾虑，邪党搞红色恐怖，与善良正义为敌，搞得人人自危。中共真够坏的，不用真名也可以，大法只看人心。我给你起个吉利好听的名字，免去劫难，保个平安。这样，对方顺利地表态三退。分别时，大多数人都会高兴地说一句谢谢你。听着世人说谢谢的时候，我也不沾沾自喜，从不认为是自己做得怎么好，而是伟大的师尊在慈悲众生，用无边法力解体世人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把众生送上救度的法船。有一次跟一个年轻的警察讲，当时我不知道他是警察，他一直不停地往前走，我也随着往前走，边走边讲。走了一条街，有一里路，我给他讲大法的神奇，大法红传世界，讲善待大法得福报的实力，迫害大法得恶报的实力，讲天灭中共、平塘县的藏字石，讲退党保平安。他听明白后说，我理解了，你是在做一件非同寻常的善事。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就专管你们这些法轮功学员。你说的有道理，我听你的话，三退。好了，你走吧，街上经常有便衣，要注意安全。在面对面讲真相时，也有少数抵触的，说难听话的，甚至污言秽语骂人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为所动，内心平静。我知道那是他们受谎言蒙蔽，中毒太深，在人世间迷得太深。我不觉得委屈，更无怨恨。他们也是师父的亲人，也是为法而来，在等着大法弟子救度。每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我就不再说话，扭头离开，心里默默发出善念，希望他们能早日明白真相，有一个好的未来。同时冷静地从自身查找原因，是当时的慈悲心不够，未能解体背后控制他们的邪恶因素，还要进一步提升自己，慈悲心更大一些，才能打开他们的心锁，水到渠成。这样下一次再遇到他们，继续给他们讲，直到他们最后明真相，我才心里安稳踏实。我常常想，师父通过各种方式把有缘人送到我们跟前，把一切都铺垫好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都是师父之功，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我绝不能错过每一次机缘，尽心把每一个有缘人都送上师父的法船，不辜负师父的厚望和众生的期盼。救人是我的使命，是头等大事。 我也给自己定了任务，每天必须救40到60人，完不成任务不回家。如遇参加小组学法，耽误了救人，第二天我就多救一些人，把差额补上。每天晚上，我打开电脑，把三退名单发送到大纪元退党网站。师父开启的智慧，我学会了拿鼠标浏览明慧文章，发送三退名单。等收到退党证书，我才放心。退党保平安，这么神圣的大事，每一个环节我都不能马虎大意。去年我和同修在一起学法，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身陷黑狱以后，我不担心也不害怕，心里想的是大淘汰随时会来临，那么多人没得救，那么多宝贵的生命在等着听福音，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听师父的话，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之所以被绑架，是因为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这些年来，自己三件事做得一直很顺利，也没出过啥事，不知不觉地滋长了显示心、欢喜心、做事心、不能被同修说的心等等。这些都是肮脏的人心，我都不要，全部清除出我的空间场。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一切不好的念头，清除邪恶对我的迫害。有空就发正念，被罚，被红银。看守所的狱警指使犯人，强迫我被监规，看邪党电视，我一概不配合，就是学法、被法、发正念。有一个重罪嫌疑人对我进行威胁，我不怕他，也不生他的气，而是慈悲于他。他也是为法而来，是被蒙蔽的生命。他不明真相，不懂得人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在常人中争来斗去，损害别人，伤害别人，触犯法律，面临重刑。他在这个特殊的场合遇到我，实际是来听真相的。我对他讲，我是修真善忍的，做个好人，更好的人。讲了邪党正事不干，专整好人，讲大法的超常，举一些神奇的事例。他很受启发，明白了真相，同意三退。在黑狱期间，给在押嫌犯讲清真相后，有6人做了三退，他们对我转变了看法，尊敬我，保护我。面对邪党人员的非法审问，我什么也不说，零口供，不仅是为自己能尽快恢复自由，同时更不想让他们对大法犯罪，走向毁灭。警察感受到了我的慈悲，问话时一点也不凶恶，我不说就不说，也不逼我。警察去我家非法抄家，什么东西也没抄到。30多天后，我被无罪释放回家。回家后，我抓紧学法、练功、发正念，清除怕心，向内找，很快就恢复了状态，又走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天劝退的众生仍然保持在40多人以上，有时达到60多人。我初步估算了一下，从05年初开始劝三退到现在，每天劝退50人左右，一年365天，一天不缺。这16年里，劝退的世人已有20多万人。借此机会，我仅代表这20多万得救的有缘人，向师父问好，谢谢慈悲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九岁小同修在生活中提高心性，作者美国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5日。我叫莲心，今年九岁了，我幸运地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里，因此我一出生就得法了。一，在学校里提高心性，因为每天早上等校车上学的时候，爸爸都会跟我说，在学校里要提高心性，我就记在心里了。有一次，学校老师让我们都上电脑，来一场做题比赛的游戏。开始，我很想要得第一，就很容易把题做错或者做得很慢。就在我很着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师父讲过的法理，不要有争斗心，于是我就把比赛当成练习，放下想得第一的这颗心。我很平静地去做题，结果题做得又对又快，最后竟真的得了第一名。有时候有的同学会拿我的东西，有一次就把我的笔给拿走了，因为那支笔是妈妈从中国带来的，我非常喜欢也很珍惜，总是把笔带在身边。我就找到老师，问老师有没有看到，老师说没有，我希望老师能帮我找，可是老师也没问其他同学有没有看见。我回到家里想来想去，觉都睡不着了，还在想这支笔会被谁拿走了呢。后来我就把心给放下了，也许就是由于我太在乎这支笔才造成这样的。不一会儿我就睡着了，第二天也不知道是哪个同学就把笔又还给我了。还有一次在学校操场玩的时候，有两个很调皮的男同学把我绊倒了，我摔在地上，腿很痛，起来的时候有一点生气，但是后来我悟到，也许是以前伤害过他们，所以现在他们就把我绊倒了，之后我就不生气了。二，在家里提高心性，我和妹妹玩的时候，妹妹让我画画给她涂色，我给她画了一幅很漂亮的画，可是她画着画着就把纸翻过去，自己在后面画了一个圆圈，涂上色之后又把圆圈剪了下来，把我画的很漂亮的画给剪坏了。我就有些生气，因为是我好不容易给他画出来的，他却剪坏了，我就说我再也不给你画画了，妹妹就哭了。之后我悟到，可能是我画得太难了，妹妹太小还不会涂， 所以就在后面涂了一个大圆圈。我又悟道，也许是我有显示心，想要画得很漂亮，给妹妹显示，让妹妹知道我画得特别好。以后我一定要把这颗显示心去掉。有很多次，我拿什么，妹妹就要什么。有一次，我从学校得到的奖励是一个软绵绵的玩具老虎。我看妹妹没有发现，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偷偷玩。结果她来找我，发现我在玩新玩具，她就来抢，我不给，她就哭。找妈妈和爸爸，说她要玩，为什么姐姐有新玩具不给她玩？之后，我很不情愿地把玩具给了她。妹妹拿到玩具之后，她不会玩，就把小老虎弄坏了。我很伤心，就哭了。后来我发现，我对这个玩具的情很重，我决心要去掉这颗心。去掉对它的情后，我就用胶水把玩具粘好了，它看起来像新的一样了。妹妹要玩的时候，我也能大方地给她了。在家里，我还学着做家务，妈妈教会了我洗衣服和烘干衣服，因为每周都有很多衣服要洗，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我帮忙，干来干去，忙了一头汗，我想，这个也太累了吧，我就有一点懒惰了。不想干了。妈妈跟我说，她很累的时候还是得干啊。爸爸上班不在家，妈妈要是因为累了就不干了。我们都得饿肚子，连饭都吃不上。从那以后，我就坚持下来了。发现其实洗衣服和烘衣服是很简单的事，我不应该有抱怨的心。我需要把这颗心去掉，因为家务活是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所以我得去掉怕吃苦的心，高高兴兴地分担家务。现在我还学会了洗碗、扫地、收拾屋子，我要把家务活干得更多更好，让妈妈多出时间好好休息。三，假期不要放松学法。之前，每天都有老师带我学法和背法，妈妈也督促我练功，修炼很精进，感觉状态也很好。最近放假了，学法和练功都要靠自己，我突然不太适应，有些放松了，总是偷懒，总是想着去玩。爸爸总说我没有完成任务就别干别的，不知道应该先干什么。我要找找有什么心在干扰我学法练功，希望赶快调整过来。谢谢慈悲的师父，谢谢大家，何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